11月15号，柬埔寨首相洪森因为感染新冠病毒，不得不提前离开正在印尼巴厘岛召开的 G20 峰会，亦就是被迫取消了同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的会晤。柬埔寨是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多年铁杆的同盟，双方一直在国际议题上立场一致，互相支持。近年中国在柬埔寨大搞基建项目，同时亦都是柬埔寨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投资者。然而中国犯罪集团在柬埔寨的猖獗人口贩运活动依然在进行，大批被解救出来的中国受害者受困在柬埔寨求助无门，没办法获得自由。据美国之音记者王刚的报道，柬埔寨首相洪森在11月15号在社交平台面书发文，称自己的新冠检测结果呈阳性，所以取消参加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 G20 峰会，提前返回柬埔寨。洪森原本计划会见中国领导人，这次不得不取消。位于首都金边智库柬埔寨思考者创办人任索克维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洪森和习近平是不是见面其实也都没什么重要，因为平时中国和柬埔寨双方的互动其实是非常多的。2021年中柬两国贸易额达到112亿美元，比2020年上涨了 38%。 中柬贸易额占柬埔寨全部贸易额的 23.3%， 中国无疑是柬埔寨最大的贸易伙伴，同时中国亦都是柬埔寨最大的直接投资来源。2021年柬埔寨超过一半的固定资产投资来自中国，达到23亿2千万美元，比2020年上升了 67%。 这些投资很多集中在劳动密集的纺织和服装业，为柬埔寨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今年6月8号柬埔寨和中国合作的云让海军基地扩建项目破土动工，尽管柬埔寨和中国官方多次否认，国际社会对泰国湾可能出现第一个中国海军基地极为关注。中国还投巨资在柬埔寨首都金边和旅游胜地暂攞建造新机场，目前项目都在进行当中。中国政府和柬埔寨的官方层面一直互相大力支持。2017年当柬埔寨高级法院解散该国最大的反对党救国党时，西方世界普遍认为这是民主倒退的标志，但是中国对此行为表示了支持。任索克维分析说，
China is actually a rising power, so as in China would actually benefit from Cambodia. First, strategically, currently if we talk about China and Vietnam relation,
他说从安全的角度来看，中国目前想在东南亚增强自己的影响力，柬埔寨一直都跟中国关系很好，比如说在2012年在东盟会议上对中国的支持，还有就在台湾问题上，很多国家都跟美国一样地批评中国的武力威胁，但是柬埔寨就这个问题也都是跟中国站在一边。他继续说，
That is for a strategic reason, and for the second reason is thatActually, China is trying to increase its influence in Southeast Asia, and actually, Cambodia is also one of the Southeast Asian region.
他说柬埔寨今年来得到中国非常多的投资，那就更加亲中了。在东南亚其他国家，比如泰国和马来西亚，中国的一些投资项目并没有得到顺利的实施，但是柬埔寨就不同了。柬埔寨基本上对所有中国的投资或者援助都是来者不拒。但是任索克维认为，从民间的角度来讲，柬埔寨民众内心更加希望靠近美国。他介绍说，这里有历史的原因的。他说，一些柬埔寨人可能对中国的印象并不太好。首先，中国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而柬埔寨也都曾经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并且这段历史非常惨痛。红色高棉政权为柬埔寨人民带来巨大伤害，当时可能有三分之一甚至更多人死于非命，而中国当时是支持红色高棉的，所以柬埔寨人民对这件事很反感。他继续说，
So Okay, so I think in the next 5 or 10 years, I think that the U.S. and Cambodian relation might improve.
佢話：仲有一個原因就係中國嚟到柬埔寨投資嘅時候，佢哋僅僅同政府層面進行交流，好少有民間層面交流。同時，好多投資項目仲帶嚟土地糾紛。任索克維話：儘管柬埔寨同埋美國嘅關係似乎不如以前咁好，好多柬埔寨人仲係非常認可美國嘅制度，亦都希望擁有民主制度。在幾日前拜登訪問柬埔寨的時候，很多政府官員熱衷於同拜登拍照，還將美柬關係加強的訊息發到去社交平台。2017年一份柬埔寨大學針對500名大學生的調查問卷顯示，有 82% 的受訪者認為同美國相比，中國同柬埔寨的關係更為親密。但是這個調查當中有 73% 的受訪者希望是將來柬埔寨能夠同美國建立更為親密的關係。2021年位於新加坡的尤索夫伊隆東南亞研究院發表一份調查報告，稱在柬埔寨人心中，日本文化的影響勝過中國，中國的軟實力輸出在柬埔寨蓬勃。近年來柬埔寨多地，尤其是中國人聚居的海濱城市西哈努克港，成為電信詐騙犯罪集團的大本營，並且由此衍生的人口販運和強迫勞動現象猖獗，引起全世界的關注。美國國務院於今年7月發表的2022年人口販運報告，將柬埔寨降到去情況最惡劣的第三級觀察名單，引起柬埔寨政府強烈不滿。中國亦都因新疆強迫勞工問題上榜上上了第三級的名單。報告指出，儘管柬埔寨政府亦都做出一些努力，但是系統性的腐敗導致警方存在廣泛不作為，對於調查、逮捕、起訴罪犯以及解救幫助受害者都沒有負擔起應該承擔的職責。報告明確地指控由中國人組織的犯罪集團誘騙外國勞工到柬埔寨從事電信詐騙、賭場和色情業以及其他體力勞動。報告稱柬埔寨存在著幾千名的受害者，但是實際情況可能甚遠於此。2021年柬埔寨對109名人口販運疑犯提出起訴，2020年有440個人因人口販運罪被定罪。2018年5月份，31歲的湖北姑娘洪瑩化名，離婚之後獨自去柬埔寨西港旅遊散心，沒想到淪為眾多人口販運受害者當中的一員。旅遊散心將錢花光之後，洪恩就去了西港一間中餐館做服務員。2021年9月，洪恩被一名並不是很相熟的朋友以待遇好的客服工作為有利騙到去他的公司，進入西港眾多的工業園區之一，從此就失去了自由了。他的工作是接客服電話，在網上刷單，一入去手機就不能夠用，手機全部收走，只是給你工作的手機。工作機他每日都要檢查，每日上班都有人來看著，如果聯絡外面的人被他們發現的話，他們就會找人打你。洪恩對美國之音說，一間從事詐騙行業的中國公司規模頗大，約有500多名員工，每個員工都同洪恩一樣手機被收走，沒辦法同外界聯絡，還經常面臨被毒打和轉運到其他公司的命運。毒打還不是最嚴重的，據洪恩的描述，謀殺亦都是經常發生的事。他說，園區裡面被打死的人很多，只是我們不夠膽說而已。園區每個月都會有人被打死，但是都不被講出來，當地警察維護著他們，他們給了保護費。被嚇到不敢講話的洪恩每日只能夠沉默工作，但是健康開始惡化，經常失眠和生病。2022年8月底，洪恩和其他受害者終於被警方解救，之後輾轉到了金邊的移民局，但是依然沒有人身自由，甚至沒有床鋪，每日直接睡在地板上面。洪恩現在無力交納回國所需要的700美元，已經困在移民局2個多月，沒辦法獲得自由。我不是最長的，最長的關押在這裡有成1年半，跟踎監沒什麼分別。洪恩在金邊移民局為了女性安排的宿舍裡面接受美國之音電話採訪時候說，
我們跟大使館打電話了，大使館說
而家屋企唔相信我能够翻去，打电话都唔接啦。我哋向大使馆打咗电话，大使馆话冇钱，冇办法帮助，佢哋唔理，话呢度啲人太多啦。另一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嘅杨先生嚟自贵州，原本喺阿联酋首都迪拜做室内设计。今年六月，杨先生喺迪拜试图回家时被骗去柬埔寨，就能够买到便宜嘅回国机票。结果到咗柬埔寨之后被绑架，以$30,000嘅价格被转卖到去西港嘅永利园区。喺九月份获救，佢受到嘅苦难相对短暂。不過他在西港因為交不起$250的床位費，只能夠睡在地上。楊先生被要求繳納$2,600的保釋金才能夠重獲自由，對此他感到非常氣憤。他對美國之音說，這個簡直就是敲詐行為，我們是受害者被解救出來的，為什麼還要繳納保釋金呢？柬埔寨思考者創辦人任索克維分析點解柬埔寨成為犯罪分子天堂嘅時候話，首先呢啲地區吸引好多投資，好多基礎設施喺度建設，所以有大量嘅不可控制嘅人員出入。呢啲對於犯罪集團嚟講係利於操作嘅條件。第二就係柬埔寨目前仲唔係一個法治好健全嘅國家，如果犯罪分子有強大嘅財力支持，咁樣對於佢哋嚟講係好便利的，腐敗比較常見，有時候警方甚至和犯罪集團串通一起。還有就是中國和柬埔寨的雙邊關係一直不錯，尤其是2014年之後，很多中國人來到西港，包括一些犯罪集團，這些人之前可能在中國遭到警方毆打，所以他們找到了新的更加容易進行活動的犯罪地點，柬埔寨就是其中之一了。不過，儘管柬埔寨的人口泛運現象如此猖獗，華文世界之外甚至柬埔寨本國人並不是對此非常熟悉。任索克維說，柬埔寨民眾有些是知道這些犯罪存在的，但是他們可能沒有意識到有多麼嚴重。柬埔寨國內的傳媒對這些犯罪報導並不是很多，即使有很多亦都是英文報導，所以大家知之甚少。還有些傳媒在報導的時候會盡力從正面角度去描述，比如說強調有幾多非法勞工被解救。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王剛發自華盛頓的報導。